在旅之旅途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个关于苦难的问题。在人生里面遭遇到困苦患难呢，是一个无可避免的现实。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呢，都难免会遇到邪恶啦、灾祸啦、意外啦、战争、疾病、残障、生离死别等等。甚至有一些事情呢，是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并且呢持续缠绕着一个人呢挥之不去。咁到底一个信耶稣同唔信耶稣嘅人有咩分别呢？如果信耶稣唔能够帮我哋吹吉避凶嘅话，咁我相信佢嚟做咩呢？牧者希望呢会用呢四堂嘅时间同大家一起喺圣经里面呢去搵到一个答案。如果在座当中呢有啲朋友呢，你本身对基督教呢你唔係好反感嘅，并且呢可能你都会同意呢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有一位造物主，应该有个神的，只不过呢一直卡住另一样东西，令到你不能够 commit， 不能够相信神的原因，正正就是因为以上我所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鼓励你啦，这个四个星期呢都继续来到参加去听这个旅之旅途的崇拜系列。好啦，我打开这个关于苦难的话题的时候呢，我想先从一个故事那里来到讲起。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这一套的韩剧，叫做《泪之女王》（Queen of Tears）。其实呢是刚刚四月尾的时候呢才在这个 Netflix 那里热播完。咁呢是创了近期韩剧的很高的收视率，甚至呢超越了几年前那个《爱的迫降》（Crash Landing on You）。今朝早呢我会同大家快讲一次，因为呢《泪之女王》呢俾咗灵感我哋去改这个系列的名字叫《泪之女图》嘛。好啦，个故事讲咩呢？讲一男一女，一对年轻嘅夫妻，其实呢结咗婚只不过係三年。个女嘅呢係喺有钱人家啦，係第三代嘅孙女嚟嘅。男嘅呢係一个平民百姓，就嫁咗入去呢个豪门嗰度。咁女嘅喺个事业上面呢就好有野心嘅，佢好想继承到阿爷嗰一盘生意。咁呢个有钱家庭啦，即係好 typical 啦，里面好多嘅斗争啦，导致到呢两夫妇嘅关系出现张力，然之后呢佢哋嘅关系就急转直下啦。咁去到一点咧，个丈夫咧终于都忍受唔住，就要计划离婚啦。就系当佢啱啱想同老婆摊牌嗰一晚，老婆就话俾佢知自己患上咗绝症，得翻三个月命。咁老公听到嘅时候咧，心里边咧就暗爽，有少少高兴啦。其实三个月啫，我挨得到嘅，到佢死咗咯，我咪可以离开一个好痛苦嘅家庭咯。咁呢个时候呢，佢嘅好朋友呢就教佢咯，嗱，你对你老婆好啲，锡佢多啲，话唔定呢响佢死之前佢会改返份遗嘱，将啲家产分晒俾你呢。嗱，个故事嘅背景就係咁啦。当呢个男主角諗住忍受埋老婆最后呢三个月尽量呢照顾佢迁就佢嘅时候，佢发现自己重新爱上咗对方。嗱，点解个故事好睇呢？好多人都覺得咧，因為故事嘅人物塑造得好好喎。呢個女主角咧，金智媛做嘅，係一個事業型嘅女性，佢性格好倔強啦，有個好 strong 嘅 personality 啦，表面上好冷傲，好 mean 嘅，但係內心裏邊咧，卻係收藏住好多成長嘅包袱。外表好倔強，但係裡面咧卻好多眼淚。表面上對老公好差，但係實際上咧又好掛住佢老公，好愛佢老公。男嘅咧，金秀贤做嘅，聪明啦，读书好叻啦，佢系个律师嚟噶啦，打官司成日都赢啦。仲有喎，佢好打得嘅，识得打 boxing 嘅，当兵嘅时候咧做过特种部队添。仲有喎，佢个人好善良啦，好有爱心啦，好有正义感啦。仲有喎，佢又高大啦，又靓仔啦，又好 Q 啦，将当佢喊眼泪咧，可以将你融化。即係咁樣嘅男主角咧，即係簡直係天衣無縫、無懈可擊噶啦。咁啲人讚咩咧？就係讚哦，人物角色塑造得好好啦，男女主角嘅演技都好出色啦，拍攝嘅場景又拍得好靚啦。咁鬧啊鬧啲咩咧？鬧咧就係鬧個劇本啦，冇可能嘅，邊有可能有咁多衰嘢發生喺個男主角身上？即係簡直係集韓劇苦難之大成啊！ 嗱，讲佢嫁咗入个豪门啦，家族里边有斗争啦，搞到佢婚姻破裂啦，然之后咧，佢同老婆讲话要离婚，老婆就话俾佢知患咗绝症，咁啊一轮拉扯之后，两夫妻就发现原来大家都好爱对方，咁个老公咧就搏命带个老婆去求医啦，吓真系俾佢医好咗，但系咧换来咧竟然老婆失忆，唔记得咗个老公，就响呢个时候个坏人就出嚟啦，就将一宗謀殺案咧就嫁禍咗俾佢老公，於是咧老公俾個警察拉咗坐監，咁個壞人咧又乘虛而入咧去呃咗佢老婆，哇係咪真係好慘啊？咁都不得止，個老公終於幾經辛苦證實到自己清白啦，於是咪出嚟救佢老婆啦，點知遇到交通意外俾車撞到，然之後咧個老婆咧俾個壞人騎劫咗，然之後咧個壞人咧再開槍射佢嗱。啲人鬧爆個編劇咧，就係將咁多衰嘢塞曬落個男主角身上，簡直係即係純粹係為催淚啦。不過鬧還鬧啦，大家一路鬧就一路睇啦，足足睇足十六集睇到完為止啦。好啦，好快咁講完呢個故事，你又問我啦。類之類圖同呢個劇集有咩關係啊？係有嘅。嗱，我想講咧，個劇情咧雖然係有啲催淚。但是 what if 我告诉你在现实当中真的有一个这么惨的人呢？ What if 我告诉你在现实世界里面真的有一个人经历过这一切的痛苦，被人出卖，被人忘记，被逼迫，被陷害，被诬告，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是十六集，是十年、二十年，人生受很多很多的苦。我心里面想起一个圣经人物呢，我叫他做雷之王子呢，我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当之无愧了。这个主角的名字呢叫做约瑟，大家都可能听过他的故事。约瑟呢简直呢就是一个圣经版的金秀贤。那今早上呢我想将他的故事呢一次过跟大家讲完他的生平。约瑟呢是一个很有钱很富贵的家庭里面长大，他有十个哥哥，一個細佬約瑟咧係排行第十一嘅，咁你梗係以為，佢普通一個年輕人啦，冇人管冇人理啦，咪排第十一啦嘛。嗱，但係你有所不知咧，就係原來咧約瑟咧係佢爸爸最寵愛嘅太太所生嘅第一個仔。爸爸咧好大年紀咧先有咗約瑟，再加上咧約瑟咧好聰明啦，好有才幹啦，咁所以咧爸爸咧係特別偏心佢，特別錫佢一個。於是乎咧，約瑟咧就引嚟咗十一個嘅阿哥嘅妒忌咯，佢哋好憎恨約瑟嘅。終於就嚟到約瑟十七歲嗰年，啲阿哥咧就揾到一個機會，就趁大家兄弟一齊出去牧羊，離開咗屋企好遠嘅時候咧，十個哥哥咧就捉住約瑟，然之後咧將佢抌咗落一個枯井下邊。咁本來咧就諗住由得佢死喺個枯井裏邊噶啦，嚇咁啱真係。有隊駱駝隊咧喺嗰度經過，咁原來咧有班商人帶住啲貨物咧諗住賣落去埃及嘅，於是咧有人就諗到條橋啦，抌低佢喺度都係出啖氣啫，損人不利己，喂，不如將約瑟賣咗俾啲商人，嗱咁啊唔單止借刀殺人啦，仲可以賺翻一筆，咁有著數嘅嘢點解唔做啊？咁於是乎咧，哥哥咧就真係將約瑟咧賣咗俾啲商人，啲商人咧就將約瑟帶咗去埃及，然之後咧又將佢轉賣咗俾當地一個軍官叫做波提佛屋企裏邊咧做奴隸。如是者，約瑟在他十七歲那年，他的命運真是插水式下墮。以前在家裡嬌生慣養，萬千寵愛在一身，但是一夜之間就淪為了奴隸。埃及話又不懂，人生路不熟，那唯有很努力地去 survive， 咬實牙根過每一日，學回當地的語言，適應回當地的文化，認識下埃及的風土人情，摸下埃及人的脾性。出乎意料之外，竟然被他越做越好，後來真的冒起頭來成為了這個軍官波提佛屋企的一個 chief servant， 即是話事的管家，管理曬波提佛屋企裏邊所有其他嘅仆人，打點曬屋企主人生活上邊嘅每一個細節。總之，主人嘅起居飲食咧，唔使再過問噶啦，完全交曬俾約瑟打理。咁咧，總算都有翻啲好日子過啦。點知好景不常喎， 啊，你真係估唔到啦，約瑟呢俾個主母睇中咗，主母喜歡咗約瑟。點解會喜歡約瑟啊？高大啦，靚仔啦，好 Q 啦，唔係我講㗎啦，你如果鍾意想 verify 呢，創世紀三十九章第六節啦，你自己揾下啦。主母喜歡了約瑟，於是乎咧就勾搭佢啦。咁約瑟當然知道，即係唔可以咁樣，即係同主母搞嘢啦。咁啊，即係波提佛個主人對佢咁好，係咪對唔住主人啊嘛？於是乎咧，佢一直採取嘅策略咧就係左閃右避，避個主母。點知真係有一次咧就避無可避啦，俾個主母即係好近距離接觸到。於是乎咧，主母拉扯住件衫咧，就諗住同佢上牀喎。約瑟即刻嚟一個金蟬脫殼，就除低咗件外衣咧，就即刻走咗去。咁主母見到約瑟走甩咗咧，啊點算啊？真係約瑟萬一走甩咗去告發我，我咪唔得。於是乎主母咧就先發制人，攞咗約瑟件衫，就周圍同啲人講：，係約瑟想強姦我啊！好彩我機警，我大叫佢驚起上嚟咧，抌低咗件衫就走啦。你睇下件衫仲喺我手上，咁冇啦。約瑟即係點解釋都冇用啦，即係主人見到證據確鑿啊嘛，於是乎咧就捉住約瑟，審都唔使審就將佢抌咗落去皇帝要嚟監禁啲重要囚犯個監獄裏面。於是乎約瑟辛辛苦苦經營出嚟嘅成果咧，又再度毀於一旦。上次咧就俾人抌咗落個枯井啦，今次咧就俾人抌咗落個監裏邊，睇怕咧真係唔知幾時先有機會出翻嚟啦。咁監獄裏面又是要重新適應過啦，做咗咁多年管家，忽然間就成為咗個監躉，加上約瑟係一個外族人，因為佢本身唔係一個埃及人噶嘛，咁肯定又要再受更加多嘅苦啦。不過埋怨都冇用啦，唯有又是咬緊牙根，從頭嚟過，做好每一件交俾佢嘅工作。獄長呢就分派佢去服侍監裏邊嗰啲重要囚犯，因為呢個係皇帝嘅監獄嚟噶嘛，裏邊真係有好多重要人物，一啲有權有勢嘅人混咗喺度嘅。樣樣嘢約瑟都好俾心機去做，於是乎咧又真係俾佢越做越好，開始咧有啲特權啦。然之後咧就接到啲優差啦，獄長咧就專俾佢去睇嗰啲嘅重要嘅囚犯啦，嗰啲有才有勢嗰啲嘅皇親國戚啦，最後咧，獄長竟然將成個監獄俾約瑟管理喎。啊，好啦，命運之神都算係咁啦。正所謂一啖砂糖一啖屎啊嘛，食完一啖屎又喂翻你食一啖糖，咁啊，你都唔知道下一啖係咩噶。咁下一啖係咩咧？嗱，你聽我講，你自己決定咯。咁話說，就有個高官唔覺意，嗱，呢個真係高官就係皇帝嘅左右手嚟噶啦，唔覺意得罪咗法老王。就混咗入嚟監裏邊，咁約瑟咧就被分派去服侍呢個高官。咁呢個官咧有一晚咧就發咗個怪夢，好騎呢嘅。發完個夢之後咧，好唔安樂喎。咁約瑟見到佢好苦惱咁嘅樣咧，就行埋去問下佢咩事啦。咁呢個高官咧就將個夢咧描述咗俾約瑟聽。嚇，你啊真係估唔到啦！約瑟咧原來有一個解夢嘅恩賜嘅。咁佢聽完呢個夢之後咧，佢就話啦。恭喜你啊，大人！你好快就可以出监重见天日啦。法老王咧必定喺三日之内恢复翻你本来嘅职位。嗱，三日啊，好精确噶吓。咁高官咧就见到佢解梦似模似样，咁啊即管听住先啦。咁约瑟咧再补多一句：大人啊，当你出咗去嘅时候咧，当你恢复翻你权位之后咧。你真係要記住我啊！你要喺法老面前提拔我啊！救我離開呢個地方啊！因為我真係無辜俾人陷害喺度噶。得，好，一定，係到時真係咁發生先算啦。嚇！點知瞓醒咗兩晚之後咧 ，exactly 就喺第三日，法老咧真係傳召翻呢個高官咧入翻去皇宮嗰度，恢復翻佢本來嘅職位。哇！真係好靚喎！咁啊，約瑟。開心啦，當然，今次終於有翻啲盼望啦，有救啦！即使唔好話將來入唔入到皇宮做事都好啊，起碼佢都可以救到我離開呢度，幫我講一兩句好説話啊！嗱，按照常理咧，就應該會係咁發生嘅。約瑟等咗一日，等咗兩日，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都冇聲氣喎，發生咩事咧？係咪高官？ 在这个过程里面出现了什么阻滞啊，定还是被个军长波提佛发现了要拦阻约瑟出监呢？原来不是，是个高官太忙，根本就不记得了，是个高官失忆了，根本就忘记了约瑟。为什么会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 guarantee 的，人的际遇就是无常，一时间你可以升到很高，一时间你可以跌到很低，一时间你可以是天之骄子，一时间你可以被全世界去忘记。忘记了几耐话？两年之后，有一次就轮到法老王自己发梦了。他呢就发了两个怪梦，亦都是很奇怪很奇怪的梦。一觉醒来，法老就即刻觉得真的很不安乐了，发了这两个梦。於是他就傳召了所有的神仆，所有的術士來，希望有人可以幫他解到夢。那你說，老實說，誰夠膽嘗試去解，是不是？解錯了，真的人頭都落地的嘛。那那一刻呢，個高官先忽然間醒起，哎呀，啟奏皇上，微臣罪該萬死了，我真的剛剛才想起，兩年前我在監獄裏面曾經遇過一個懂得解夢很厲害的希伯來人，或者他可以幫到皇上。於是乎，法老呢就即刻傳召約瑟出嚟啦，將呢兩個好奇怪嘅夢呢就講俾約瑟聽喎。咁約瑟一聽完個夢呢，就即刻同法老講啦：呢個夢呢，皇上，係關乎全個埃及嘅未來，神呢已經預先將嚟緊即將要發生嘅事呢顯示咗俾皇上知道，就係咁嘅。嚟緊嗰七年呢，埃及全地呢每年都會有大豐收。不過呢，跟住之後再七年呢，埃及全地呢又會一個前所未有的大饑荒。皇上發了這兩個夢兩次呢，是因為神已經命定了一定是要這樣發生。所以呢，皇上現在呢不如指派朝廷裏面的官員，在未來那七年呢要全國儲糧，準備跟住之後那個饑荒出現的時候呢要來做糧食。這樣呢，埃及呢就可以避過這個饑荒的浩劫了。於是乎，法老和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術士聽完約瑟去解夢，才恍然大悟，原來是這樣解的。那大家都覺得解得很有道理啦。於是呢，法老呢即刻就將約瑟呢封了做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負責幫他做這個大 project 啦。哇，今次呢約瑟呢不单止打你个屋企，不单止管理一所监狱，而是管理埃及全国。圣经说，约瑟侍立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时候，年三十岁。三十岁，由他被卖到去埃及的时候是十七岁，到三十岁中间，足足有几长话？十三年咁长，十三年的时间。然后圣经说，果然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地里面出产非常之丰盛，约瑟就将埃及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都收集起上来，将粮食存放在不同的城里面。约瑟积蓄了极多的五谷，好像海沙一样那么多，甚至不再记下数量，因为实在是无法计算。如是者，这七个丰年就是这样过去了。在这个七个丰年结束的时候，约瑟刚刚好三十加七，就是三十七岁。他在埃及前前后后住了二十年。今早上我特登将约瑟的一生 plot 了在个图表上，给你看看他三十七年他的人生是怎样度过。你就会见到他的人生真的起起伏伏，一时间升到很高，一时间又跌到很低，一时间他是爸爸心目中的宝贝仔，一时间他就被全世界所忘记。大家不要忘记约瑟是谁。你记不记得约瑟其实是阿伯拉罕的嗣，即是他第四代的子孙。神是曾经跟阿伯拉罕立过约，约瑟呢是神的选民来的。那你就知道呢，原来连神的选民呢都没有办法逃避得过人生里面种种的艰难和不幸。被自己的哥哥出卖，被主母去陷害，被帮过的人所忘记， 不管你信上帝也好，你不信上帝也好，是没有人曾经保证过你人生的旅程必定会是一帆风顺的。约瑟这样自己描述自己的人生，圣经说在荒年还没有来之前，即是他37岁左右，约瑟结了婚生了两个仔。约瑟呢帮他的大仔起了个名叫做马拿西，帮他第二个仔起了个名叫做以法莲，两个都是希伯来话。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名字正好为约瑟37年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神使我忘记我所有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我想问是好事定坏事？神使我忘记我37年来所受过的困苦，好事啊，以及我父的全家。你听不听到中间那一份的无奈？没有人会想忘记自己的父家，是吧？即使今日贵为埃及的宰相，约瑟都唯有无奈地来到去接受一生一世都不会再见到他的父母。马拿西，马拿西就是这样的意思。以法莲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反省起来，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反省起来。我想问是好事定坏事？看你将重点放在哪里。神使我反省起来，那当然好啦，好好添。若失即是管理过阿爸的牧场，管理过军长波提佛的屋企，管理过监狱里面所有有权势的囚犯，现在管理着埃及的全国。他一定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智慧的人。但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盛起来呢？神又容许他被哥哥出卖，来到埃及做一个奴隶，再被他主母所冤枉，要坐监，跟着被人家忘记。今日没错，他归为全埃及的宰相，无可否认的。但是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他又吃过多少苦，又的而是千真万确的。以法莲，以法莲，就是这样的感叹。综合来讲都是那一句，一啖砂糖就一啖屎，人生本身就是无常，神的选民亦都不例外。那可能你说蛤 Pastor Uber， 那即是怎样讲了这么久很 confused？如果信神和不信神根本没有分别的，那信他来做什么先？为什么每个礼拜回教会搞这么多事先？如果类之王子这个故事真是来自圣经的话，那到底他想讲什么啊？大家稍安勿躁啦，我阵间咧就会同大家讲到故事嗰个中心嘅信息噶啦。不过我想喺度咧先打破一个好多人对信仰嘅误解嘅，就系基督徒唔会受苦咯。跟随耶稣嘅人唔应该受苦嘅，但系其实圣经从来都冇应许过呢样嘢。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名字正好就是说给我们听，受苦又好，繁盛又好，原来都是人生的常态。人生就是变幻无穷，即使你是选民都不会能够避免到受苦咯。好了，我们明白了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就说了，那到底有什么盼望先？如果信耶稣不能够帮我吹吉避凶的话，那信他来做什么呢？以下呢，我就想带大家呢去看约瑟的故事里面三段很重要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这样讲的，他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这里呢倒叙返跟大家倒叙返他17岁那一年，但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神宰军长波提佛，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商人的手里买了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事事顺利。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作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得主人的欢心，服侍他的主人。圣经讲什么呢？在一个起跌无常的人生当中，在一个充满着苦难、充满着邪恶、充满着艰难的世界里面，神与约瑟同在。你留意一件事，神几时与约瑟同在？ 當約瑟被賣到去埃及，成為軍長的奴隸的時候，在他人生的最低點，由自己屋企一個寵兒變成了別人屋企裏面的奴隸，是那陣時神與約瑟同在。我們平時呢信耶穌很多時候，我們直線邏輯就是神與你同在嘛，咁冇理由俾你阿哥出賣啦，冇理由俾人抌咗落个枯井里边啦，就算抌咗落个枯井下边都应该有条梯俾你爬翻上嚟啦。神同在就冇可能系女之王子啦，你咁惨就证明冇神咯。但系圣经从来都冇呢一种逻辑噶，而系啱啱相反，喺你人生嘅低谷，喺你最艰难嘅时候。甚至你现在觉得是最绝望的时候，就在这一份的绝望当中，你会找到上帝。 God is with us in our sufferings. God is with us in our tears. 个逻辑从来都不是有上帝所以不会经历苦难，个逻辑是即使有苦难，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神是在苦难当中与人同在，与人同行。如果你不信，我再给多一段圣经你看。第二段的经文，约瑟被主母陷害，在主人面前告他状。约瑟的主人听了他妻子所说的话，又见到证据确凿，主人就非常生气，于是乎约瑟的主人就拿住约瑟将他关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关禁的地方，约瑟就在那里坐监。但是有个但是在这里，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慈爱，使约瑟得到狱长的欢心。因此监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里，他们在那里所作的一切事务都由约瑟负责处理，凡交在约瑟手里的事务，监狱长一概不闻不问，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我们平时的逻辑就是神同在嘛，那就没理由被主母抢到你件衫，神同在那天就应该不要穿件衫，穿衫都扣埋啲楼啦，诸如此类。 No， 圣经没有这种逻辑的，相反圣经是有血有肉地告诉你，人生是有艰难的，人是有软弱，人是会病，人是会死的咯，这个世界是有邪恶，个逻辑从来都不是有上帝所以不会经历苦难，个逻辑是即使在苦难当中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就是在监狱里面，当全世界没有人相信约瑟，个个人诬蔑他，人忘记他，人遗弃他的时候，在约瑟最孤独最无助最被打倒的时间，神一次又一次与约瑟同在。 God was with him in his sufferings. God was with him in his tears. 这个就是女之旅途想给大家第一个的讯息。第三个圣经的片段，故事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七个丰年过了，七个荒年就来了，饥荒大到一个地步，不单止影响到埃及，甚至整个中东地区都被波及了，那就祸及埋约瑟的爸爸、约瑟的哥哥那个大家庭了。他们这一族人呢虽然很有钱，但是饥荒都没有粮食了，于是乎呢就被迫呢带着钱呢来到埃及那里买粮。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哥哥根本就不记得了约瑟了，但是约瑟呢却是记得他们每一个，化灰都认得他们。哥哥前前后后来了埃及两次来买粮，约瑟呢心里面见到他们的时候真的很大挣扎了。挣扎不是卖不卖粮给哥哥，因为约瑟真的想救他们，更加想救爸爸。挣扎是到底要不要表露自己的身份去认回哥哥。经过一轮的挣扎，一轮的考虑，一轮观察之后，约瑟始终是敌不过个亲情，他就决定要跟哥哥相认。这一幕是最感动的一幕。约瑟对他的兄弟这样说，我就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第一件事记起就是他爸爸。 佢啲兄弟咧唔知点样回答佢啊？边个约瑟话？唔通系佢？但系冇可能噶，唔系、哦。但系我哋又真系卖过细佬嚟埃及、哦，唔通呢个系我哋嘅细佬约瑟？他们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约瑟面前非常惊惶。约瑟就对佢嘅兄弟咁样话啦：，请你们上前来。咁佢哋就行埋约瑟嘅身边，约瑟就细细声同佢哋讲啦。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了。哇，世界上 suppose 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十兄弟知道的，就连爸爸都不知道。这个还不是他们弟弟约瑟。你猜是约瑟下一句说什么了？如果给你，你会跟哥哥说什么？约瑟这样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责。约瑟调回头去安慰他们，这原是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存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神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嗱，约瑟咧，今年咧数下数下咧就39岁了，由17岁去到39岁，中间有22年嘅时间。神原来在22年之前派了我先来这里，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存我们全家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派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在约瑟39岁那年，他对人生又多了一点的体会。就比起几年之前，他又明白多了一些，领悟多了一些神的心意。原来神要透过他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真的要很小心说这句说话，因为我知道呢，有些人听呢很快就会转牛角尖的。哦，神的心意呢是不是要约瑟受苦，以至到最终救回爸爸全家人啊？那神对约瑟不是很不公平？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的逻辑来的。哦，为了要救的家族，为了要救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就要约瑟受苦，由他17岁一路受苦去到现在39岁，喊足22年了，好残忍啫，神真是好不 fair 哦。我想告诉你，那个逻辑不是这样啊。神不会要你受苦以致到能够成就他的心意，这些什么歪理来的？你会不会对你的仔女是这样啊？不会吧。个逻辑是，即使苦难发生，即使有饥荒出现，即使人性好丑恶的哥哥出卖你，即使怎样衰都好，是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可以拦阻到神去实现他自己的拯救和应许。如果上帝应许了一件事情，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同他立约，那中间无论人心有几凶险，都没有人能够 overturn 到神的救赎和他的应许。39岁，约瑟领受 God sent me before you to preserve for you a remnant， 一些死剩种， and to keep alive for you many survivors。 因为神揀选了亚伯拉罕，神应许了他要成为一个大国，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保证他的后裔会好像天上面的星、海上面的沙那么多。神 promise 了就一定会这样发生，无论中间出现过多少个饥荒，无论人性有多丑恶，无论中间撒旦怎样挑拨离间，是没有东西能够拦阻到上帝去实现他自己的应许。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来到约瑟的时候， To preserve for you, to keep alive for you, because God is for you。 约瑟在累积旅途行了22年之后，发现 Not only is God with us, He is also for us。 上帝不单止在苦难当中与我们同在，上帝更加要为我们去成就那个永恒的救赎。约瑟行了22年，经历过无数个的心灰意冷，经历过很多次的死里翻生，他终于得到这个领受。你不要忘记， 当年约瑟是没有圣经，神没有向约瑟显现过，他没有派天使跟约瑟讲过话。今天呢，我们呢比约瑟优胜很多，因为我们有圣经，神已经跟我们说话，我们对神的认识比起约瑟当年对神的认识是真的丰富很多。在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多次讲到 God for us 这个的教导，第八章第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我们比约瑟优胜的地方，正正就是我们知道啊，无论发生什么事，顺境又好，逆境又好，安逸又好，受苦都好，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为了爱神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没有东能够阻碍到神在我们身上成就那个永恒的救赎。第31节，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没有人能够控告到你，敌挡到你，将你跟神隔绝，跟神分开咯。保罗为什么有这份的把握？为什么他讲到这么胸有成竹？因为保罗知道神连他的儿子都舍得，十字架就是那个证据，神连他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了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已经将他最宝贵的那样东西给了出来，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的圣名，以致到能够成就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恩。神为了你已经毫无保留地豁出去。 God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but gave him up for us all. How will he not also with him graciously give us all things? 所以弟兄姊妹，无论这一刻你的处境是怎样，我盼望你会知道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自己一个，神与你同在，你不用担心，不用怕前路会是怎样。 God is working for you for your salvation， 神正在在你身上成就他那个救赎的计划，他的永恒的计划。所以我祝福你啦，无论你在哪里遭遇到什么的境况，你都能够深深地信靠祂，经历祂，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 Amen。